Soundfly。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南洋奇闻》，我是扎古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啊，全球发行。好，本集回到九尾聊的啊真实犯罪案件，我们把焦点放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雅加达的东北边有一个小区叫做普罗马斯 （Promas）， 感觉就像是台北的大安区这样子。这里的居民呢，大部分都是有钱人。方圆几公里之内的有大型的购物中心，也有水准不错的私立医院，还有特别保留的绿林园区，有公园，有湖泊，方便居民呢来这里散步、跑步、野餐等等。听起来呢，就是一个很适合安居乐业的地方。不过尽管如此呢，罪案依然会延伸到任何一个角落，普罗马斯这一个区域也不例外。好，事情是发生在2016年12月27日，刚刚过了圣诞节，在当天早上的9:45左右，有一位叫做 Shila Putri 的妙龄少女来到了普罗马斯一栋富丽堂皇的豪宅门前。这栋豪宅呢，是属于一个姓氏叫做 Triono 的家族所拥有的，那是一栋两层楼高的豪宅。 Shila Putri 这位少女呢，就和 Triono 家族里面其中一个同年纪的女孩，名字叫做 Diona， 他们是好朋友好闺蜜。Shila 来找 Diona 的目的是为了呢和她出去游玩，他们两人在早一天已经约好了哈，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联系呢，要在这个圣诞佳节过后约定了要一起出去玩，可能是要去逛逛商场，然后买一点东西，吃点好的，喝一杯珍珠奶茶这样子。只不过在前一天晚上呢， Shila 想要透过手机联系 Diona 和她商量一下出去玩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呢，Diona 都没有回应，拨电话给她没有接，发文字信息给她是不读不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他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呢，基本上是手机不离身的，有信息一定是秒回的，怎么可能在昨天晚上就一直联系不上，没有把约会的细节定好。于是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呢， Shila 决定亲自来到 Diona 和他的家人一起居住的豪宅那里找他。那一天大清早早上9:45左右， Shila 就站在那栋豪宅门前，发现了有些迹象很奇怪。首先就是豪宅的大门大铁闸呢并没有完全关上有留下一些缝隙。从外面望进去豪宅里面似乎没有人看不见平时可以遇见的工人或者是司机。这对不是第一次来到 Diona 家的 Shila 来说呢，觉得事有蹊跷了。 Shila 非常清楚 Diona 的家呢有工人有司机，一般上他早上来的话一定会看见的。他们家的司机呢都会在门口附近插他们家的好几辆豪车他们家呢有两部兰博基尼，还有一部悍马四轮驱动车每一部都价值不菲如果没有看见司机呢，那么也很容易看见他们的工人在打扫庭院，或者呢至少会来应门等等。所以Shila 来到豪宅门外按门铃、拍门、叫门都没有回应，他觉得事有蹊跷，心中正在猜度到底 Diona 的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Shila 这个时候就隐约的听见好像有一些哭声哭叫声和哀求声从屋子里面传出来。这让年纪轻轻的 Shila 听见之后非常害怕，于是他赶忙跑去附近的一个保安庭院那里告诉了保安人员。保安人员接获通报之后也不敢怠慢马上拨电话给警方。那么警察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才来到豪宅门前。这个时候在豪宅门前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而那些好事的邻居都站在门外议论纷纷，没有人敢进去警察来到现场之后马上着手入屋调查 进行一个快速的搜索，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件。他们确实听见哭泣声和哀求声来自豪宅里面，工人所住的房间里面的那一间洗手间。那间洗手间的门是被反锁的，警察就费了一些力气把门打开，然后就惊讶地发现在那一间面积非常小，只有 1.5 平方米的洗手间里面挤了11个人。听众们可以想象一下 1.5 米平方的那间洗手间，面积非常小，只能容纳一个马桶然后一个洗手盆这样子，再多摆放一些东西呢都觉得有点困难了。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面居然挤了11个人，而且那11个人呢都不是拥挤的站在一起，他们是重叠的，就是上面压着下面的人，那个场面呢相当的惊悚，让人无法直视。而且在警方破门之后发现，11个人里面呢其中有6人已经死亡了，断气了。最主要的致死原因是因为，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面挤11个人呢，里面流动的空气，非常不足，导致一部分的人呢缺氧而死。根据当地的社群代表，也是在事发之后有进入豪宅里面帮忙的人，他有表示说，当警方破开那一间洗手间的门救出了被困在里面的11个人的时候，发现，豪宅的主人也就是 Triano 家族的掌权人，名字叫做 Dodi Triano，多蒂。当时呢，他的颈部，似乎有被刀子刺伤的痕迹。在获救之后依然生存的那5名生还者，他们除了有一些皮外伤之外，也检验出他们的血液之中呢缺少这个氧气，所以被送到医院之后需要好好的救治和疗养一阵子。很明显呢，他们就是处于一个长期缺少氧气的环境所致的。在这个事件里面，6名死者呢分别是Triano 家族的老大，掌权人，也是作为父亲的59岁中年男子多蒂。第2名死者是只有16岁的 Diona，也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所说那名妙龄少女 Sheila 的好闺蜜。第3名死者呢是只有9岁的妹妹 Dianita。 第4名死者是这个孩子的朋友，叫做 Amil， 只有10岁。而第5和第6名死者呢叫做 Yanto 和 Tesro， 他们都是这个家族聘用的司机。在这宗惨案之中侥幸生还的是13岁的 Zani Kalila， 22岁的 Santi， 以及另外3名都是他们家里面聘用的女佣，叫做 Wendy、 Amy 和 Fitiani。 从洗手间里救出生还者之后，就马上安排救护车把他们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而警察就把6名死者的尸体呢放在豪宅的客厅，并且开始着手进行调查。最初警方怀疑这宗案件的作案动机是谋杀，可能有某人或者某一个团体想要谋害 Triano 家族，因此才会发生这宗惨案。当发生在 Triano 家族的这宗事件传开之后，引起了很多雅加达人的注意，住在附近的居民都纷纷来向生还者表示遗憾，也为他们感到伤心和愤怒，毕竟死者当中包括这个家族的老大，也就是父亲多蒂，一个只有16岁的妙龄少女，还有另外2个小孩，当然会令闻者伤心。OK， 接下来呢，警方在豪宅里面收集证据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家里面有安装这个闭路电视，CCTV，不止一台，有好多台，屋内屋外都有，这就好办了，只要检查 CCTV 呢，或许就可以知道，这宗事件的来龙去脉。于是警方呢就透过，观察所有的 CCTV 片段，梳理之后就了解到了整宗案件的前因后果。 整个事件的起点呢，就是在2016年12月26日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一部白色的 Suzuki Ertiga、也就是日本汽车品牌铃木所生产的一种七人紧凑型休旅车、这种车型呢，台湾好像有啊，在马来西亚也有、不过现在已经停止销售了。那么当时这部白色的 Suzuki Ertiga 七人休旅车呢，来到了 Kiono 家族豪宅的门前，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车里面走出来，有点鬼鬼祟祟的四叉四周。后来警方就得悉了、这名戴着鸭舌帽的男人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做 Yus Pane、以下我们简称他叫做 Yus。 Yus 下车之后、在豪宅门前鬼鬼祟祟的四叉一番之后，似乎确定了周围没有人。这个时候、Triano 家族的其中一名司机 Yanta可能从屋内发现了在门口有人，于是他就走出来、询问站在他们屋外的这个 Yus 到底有何来意。那么在当时呢，不知道什么原因， Yanta 就打开了他们这个豪宅的前门，这个大铁闸，于是 Yus、就看见有机可乘，于是就亮出了刀子威胁司机 Yanta， 同一时间又向躲在车里面的另外三名同伙打了个信号。看到了信号，其中两名同伙厄宾和 Ramlan 就下车跟随在 Yus 的身后进入屋内，而最后一名同伙 Sinaga 则留在车中、负责在外面望风。然后 Yus 就命令、司机 Yanta 呢把豪宅的大铁闸关上。从这一刻起、Triano 家族的噩梦就此展开。那么司机 Yanta面对着三个闯进屋子里面除了有刀之外还有枪的男人，吓得魂飞魄散，也不敢反抗、只能乖乖听从他们的命令。于是 Yus、Ramlan 和 Ervin 呢、这三个闯进来的匪徒压着司机 Yanta 经过车库就来到了这个豪宅的客厅。当时呢，九岁的 Dianita 和他十岁的朋友 Amil就在客厅那里玩耍，其中一名女佣三体、正在忙着她的分内事。在 CCTV 的画面里面、就看见在客厅那里玩耍的 Dianita 和她的好朋友 Amil 在客厅那里走着走着突然停下脚步，惊恐地发现、有几个陌生的面孔闯入家里。然后女佣三体也发现了不妥，她想要马上逃走去呼叫救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闯进屋里面的匪徒呢，手上就有烟妥司机、这个人质，所以他不敢造次、于是其中一名匪徒 Ramlan 就快步上去抓住了女佣三体，强迫他在客厅那里坐下，而司机烟妥呢也被这个匪徒、推了一把坐了下来。当时烟妥呢、坐下之后马上张开手臂做事想要保护山体以及两名小孩。这个时候、发生在客厅那里的骚动也惊动了另外两名女佣 Windy 和 Fritani， 他们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要查看个究竟，结果就被 Yus 发现了，举刀恐吓他们，并且命令他们和其他人呢一起坐下来。那么在当时呢，不知道是谁提议或者是出于什么想法，这三名匪徒呢就强迫三名女佣带着两个孩子和司机 Yanta 呢，强迫他们挤进其中一间狭小的洗手间里面。这个歹徒这样子做的用意很可能呢是要控制这个人质、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容易管理，然后方便他的同伙在屋子里面搜刮财物。当时被抓住的人呢挤进去了洗手间之后，其中一名歹徒 Yus 就拿着手枪命令女佣山体带他们去找、屋子里面、藏匿的财物。山体就在枪口的指挥之下带着 Yus、走上了豪宅的楼上那一层，台湾呢就称作二楼，不过马来西亚呢我们习惯称为一楼、总之大家都知道它是楼上那一层。上到楼上之后，Yus 就命令 Shanti 打开 第一间房门，那一间房间是属于13岁的小女孩 Zenet Kalila、也就是其中一名生还者。年纪小小的 Zenet 看见这种情况就被吓坏了，嚎啕大哭起来，这引起了另外一名歹徒 Ramlan 的注意、就走上来查看。然后 Ramlan 呢就带着 Shanti 和 Zenet Kalila 走下楼去，而在 CCTV 的影片里面也可以看见 Ramlan 打了其中一个女孩，只是看不清楚他打的是谁。然后歹徒又是呢就继续在楼上、搜刮财物，这时他进入了第二间房，也就是属于另外一名女儿，年仅16岁的女死者 Diona。 惊慌失措的 Diona 看见又走进来他的房间之后想要逃跑，结果被抓住了头发，然后在走廊上、拖行着。 Diona 拼命的抵抗，祈求 Yus 放过他，但是、Yus 的回应却是用他的手枪呢往 Diona 的头部敲打了一记，那非常的疼痛啊。而即使被打， Diona 依然在反抗，他甚至抓住了楼梯的栏杆，就是要抗拒不要被歹徒 Yus 带到楼下去。这个时候 Yus 可能恼羞成怒了，于是又再打了 Diona 一次，这次呢是打在他的胸口。终于在另外一名同伙的协助之下，Diona 也被带到狭小的洗手间里面和其他人一起关押起来。接着匪徒呢就带着最小的女儿 Dianita、只有9岁、也是其中一名死者呢上楼去，要她呢带他们去她老爸的房间。与此同时呢，他们家族里面的另外一位司机Tasro 就来了，而他骑着机车呢自行打开豪宅的大铁闸，然后就把机车呢停进车库里面。当时这个司机 Tasro 还傻傻的不清楚屋子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么之前就一直留在屋子外面望风的第四名匪徒 Sinaga 呢，趁着豪宅的大铁闸还没有关上，就下车往 Tasro 走去。而在屋子里面啊，匪徒 Ramlan 也听见了机车驶进车库的声音，也走过来查看。于是啊，这名司机 Tasro 呢也是被前后架空，无处可逃，被匪徒们用武器威胁，同样加入了其他人，挤进去了狭小的洗手间里。到了这个时候啊，匪徒们都认为呢他们已经控制了所有的人，就开始搜刮豪宅里面的财物，把所有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放进了由 Irwin 负责背负的一个蓝色袋子里面。搜刮的七七八八之后，匪徒准备离开了。不过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 Triono 家族的主人孩子的老爸 Dido Triono 呢就开车回到家里。他这次出去呢并没有开他的兰博基尼或者是悍马斯轮驱动车，而是开着小巧的第三代本田 Jazz、或者也可以叫做 Fit， 这个车型是一辆四门线背车，小巧省油又好开、这个车款呢叔叔记得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都有哈。兜底开车回到自己的家，帮他打开豪宅大铁闸门的是其中一名绑匪 Ramlan，而多迪把车开进车库之后完全没有察觉有任何异状，他可能以为帮他开门的是其中一名司机。当 Ramlan 把大铁闸关上之后，多迪从车上下来看见了这个陌生脸孔、就觉得很奇怪，就上前去询问，问这个陌生人是谁，为什么会在他的家里、不用说，多迪的嘴巴很快就被封住了，因为 Ramlan 拿出了他的刀子来指喝。在屋子里面的其他三名绑匪呢也知道了豪宅的主人 Dodi 回到家已经被 Ramlan 控制住了，要把他呢也一并关进洗手间里。于是他们就派了 Irwin 过来和 Ramlan 一起把 Dodi 押解到了客厅。这时候 Irwin 呢就要求 Dodi 交出他的手机和钱包， 兜底不敢反抗啊，交出钱包和手机之后，就被他们呢也推进去了洗手间里。然后匪徒们呢就把洗手间的门锁上，把钥匙丢掉。本来这样子还好，但是啊，匪徒们多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家里面的电源切断了。总电源被切断之后，洗手间里面唯一的一扇通风扇停止了运作，这就导致 Triano 家11个人全部被困在又窄小又黑暗的洗手间里面了，面对通风不良、空气短缺的问题。他们在里面不断地呼喊救命，祈求外面的人放过他们，但是匪徒们却不理会他们，带着他们搜刮到满满的财物呢，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豪宅。于是啊 ，Triano 家族11个人呢就被困在窄小的洗手间里面，长达19个小时。听众们可想而知，那段时间是多么的煎熬，多么的痛苦啊！而这一批匪徒呢，也算是百密一疏。在搜刮财物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屋子里面装满了 CCTV， 完整的拍下了他们整个作案过程的，这让警方呢容易办事，很快就辨识出这批匪徒的真实身份。在案发的两天之后，也就是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就把四名绑匪，包括 Yus、Ramlan、Irvin 以及 Sinaga 呢逮捕归案。当警方正在围捕这四名歹徒的时候，他们仓促的逃亡，甚至使用武器反抗，向警方开枪拒捕。因为开枪嘛，警方被迫还伙，引发了枪战，导致其中一名匪徒 Ramlan 脚部中枪，由于失血过多而死去。另一名匪徒 Irvin 也是脚部中枪，他及时获得抢救，活了下来。Yus 和 Sinaga 呢成功逃脱，不过他们也逃不了多久啊！警方进行密切的追踪调查， Sinaga 隔天也被捕，而 Yus 呢则离开了雅加达，逃到万丹。但是因为其中一名同伙 Irvin 呢就和警方合作，告知了警方很多关于 Yus 的情报，包括他的住处、他家人住在哪里等等。而终于呢 ，Yus 也在万丹落网了。经过警方一连串的审讯和调查之后，这个四人匪帮呢是以 Ramlan 为领导，由他决定下手的目标，而 Irvin 和 Yus 这是他的左右手兼执行人，而 Sinaga 就只是车手，就是负责望风和开车。Ramlan 心中的大计，就是专门针对富人住宅区寻找合适的目标对他们下手。根据 Yus 在法庭上的证词，他们说他们在普罗马那一带的住宅区巡视已久，发现很多住宅呢都是大门深锁，但是就只有 Triano 那一家呢没有那么做，就是没有常常锁门的习惯，这一点呢就让他们成为最容易下手的目标了。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众，千万要多一份心，留意周围，提高警觉，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在法庭上，综合了这三名劫匪的证词呢，似乎是想要让法官认为这三个人，其实并没有精密的策划能力，也没有很强的执行力，只是一场很粗略的破门抢劫案。但是，由控方 Triano 家族所聘请的律师呢，就认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认为，这一个抢劫案呢，是有预谋的谋杀案，目标就是要伤害 Dodi Triano 以及他的家人。这位律师也说，根据财务失窃报告，以及从劫匪那里取回来的这一些赃物呢，包含了美元现金461块钱，一个劳力士手表，还有好几台手机，仅此而已。比对一般的入门抢劫案，他们所获得的财物呢， 感觉价值并不算太高，匪徒抢到这一点点东西就满足了，似乎说不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警方的代表高级警官伊拉瓦呢，则表示说他们起获的赃物，包括总值700万印尼盾的现金钞票，折合也大概只有440美元，还有一些外国货币，包括泰铢、新加坡币以及美元。如果再加上那只劳力士手表还有几台手机的话，这些财物呢，总值大概是6000万印尼盾，折合大概是3800美元。其实可想而知呢，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那个劳力士手表了。另外呢，坊间也是有很多关于 Triano 家族啊这位掌权人 Dodi 的背景呢，有很多传闻。Dodi 是印尼一位非常成功而且有名的建筑工程师，他经手的建筑案子有很多都是非常高调且有名的。他除了拥有兰博基尼跑车、法拉利跑车，还有一台悍马四轮驱动车，他住的豪宅里面还有私人泳池，他名下拥有的物业多不胜数。所以坊间有人传闻说，这一次的这个入屋抢劫案，很可能是 Dodi 在事业上的对手呢，针对他而策划的，不过这也是传闻，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劫匪的证词里面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说法。而坊间另外一个传闻呢，就是针对 Dodi 的私生活。Dodi 虽然长得不帅，就是一个中年老头，不过就是因为有超能力，钞票的钞，所以他有过三段婚姻。他第一任妻子名字叫做 Devi， 两人一共育有三名孩子。他们在这种抢劫案的六年之前呢，离了婚，孩子跟随 Dodi，这一点都不奇怪，出于呢 Dodi 有这么多钱，要养三个孩子，哪里是问题呢？Dodi 的第二任妻子就比第一任妻子年轻，名字就叫做 Almianda， 两人也同样育有三名孩子，也就是本案之中其中两名死者 Diona 和 Dianita， 以及生还的 Zanet，是这个第二任妻子所生的。 Dodi 和这位第二任妻子呢，在劫案发生的三年之前离婚，也就是在2013年，同样这三名孩子呢，也是跟随 Dodi。 然后 Dodi 就进入了第三任婚姻，他的第三位妻子呢，同样更加年轻漂亮，而且懂得打扮，非常时髦。不过据说呢，两人并没有正式结婚，没有注册。在抢劫案发生的时候呢，他这位第三任的妻子呢，怀有七个月的身孕，而且呢没有和他们住在同一栋豪宅里面，可以说是侥幸的逃过一劫。而因为 Dodi 有过这三段婚姻，所以坊间就有人传闻说呢，这个入屋抢劫案，有没有可能是他其中一位前度妻子，和外人策划的一种报复呢？当然这个也是一种揣测，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们都知道街坊里面的这些三姑六婆呢，最喜欢就是推测这一种豪门恩怨的剧情的了。最终呢，警方的代表高级警官伊利亚瓦，向媒体证实这是一宗纯粹的破门行劫案，因为这四名匪徒呢也曾经抢掠过另外两栋房子，不过并不是在普罗马斯，而是在其他的地区。警方也循着线索，去追查另外两宗抢劫案，可以证实是他们干的，同时也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四名匪徒呢，在抢劫的时候并没有下手杀害过任何人。那么这一次导致有六人死亡，如此令人悲痛遗憾的情况发生，完全是因为他们在抢劫完事之后，把豪宅里面的总电源开关关掉，让狭窄的洗手间里面唯一的通风风扇无法运作，才导致憾事的发生。据说在法庭上，其中一名劫匪 Irvin 也出于他们错手害死人的这个愧疚，他甚至向警方要求呢，把他给枪毙了作为偿命。 Irving 是一名抢劫的惯犯，干过不少案件，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在他的手中沾染到鲜血，令到整个案件呢升级。那么警方呢也是有发表他们的看法，认为呢劫匪针对抢劫的目标，把他们全部锁在或者是困在一个房间里面呢，是一种惯常手段，不必花时间逐个把他们五花大绑，容易控制。另外，警方也说，这个屋子的主人兜底呢，景象并没有被这个匪徒刺伤。他说，根据尸检报告上面显示，他说兜底脖子上的出血情况是由于血管破裂导致，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缺氧。因为那个洗手间里面的空气实在是太少了，导致兜底体内的血液的含氧量不足，因此血管爆开，从各个洞孔里面呢喷出，一般上都是从鼻子、眼睛或者是耳朵，但也有可能从其他的部位。而当警方打开那道洗手间的门的时候呢，兜底啊当时已经死亡，而且倒在地上，被其他生还者踩着，这也可能导致他体内这个出血情况加剧。那么这一连番的证据呢，警方就认为足以证明这批匪徒并没有蓄意想要杀人，因此说呢，坊间的各种传闻呢是不真实的。最后，这个 Triano 家族的几名死者，包括 Dodi、Leona 和 Dianita， 都被安排并列安葬在 Danakusel 的公共墓园那里。仅存的家庭成员 Senet Kalina 只有13岁，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没有想到自己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有的至亲。兜底的第二任妻子呢，阿米安达也有来到葬礼上，她将负责照顾活下来的 Senet。 而另外一名小死者10岁的阿缪也就是这个 Diono 家族的一位小女儿的朋友呢，很无辜的涉及在这种劫案里面，并且丢掉了宝贵的小生命。他被安排安葬在另外一个墓园，出席葬礼的除了他的父母、家庭成员之外，还有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们。而两位司机的遗体呢，也被他们的家人带走，各自进行葬礼，避开了媒体的镜头。不幸死亡的司机安朵留下了一位妻子和两位女儿。那么这宗入屋抢劫导致六人死亡的案件，于2017年6月15日开始进行审讯。被控的三名匪徒面对的控状包括蓄意杀人、蓄意伤害他人身体、严重的盗窃以及呢非法囚禁等罪名。终于在2017年9月19日结案，法官宣判 Yus 以及 Irving 这两名匪徒呢，罪名成立，被判死刑。而负责望风及开车的 Sinaga 则被判终身监禁。法官宣判之后代表三名匪徒的这个辩方律师呢，就提出上诉。上诉的理由呢，就是首先其中两名匪徒 Irving 和 Yus 都有悔过之意，对他们所干下的这个罪行感到后悔和愧疚。他们甚至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在这个生还者的面前下跪以表示他们深深的歉意。而辩护律师也解释说，这个判刑呢是应该根据当事人的干案动机来决定因为他们并不是蓄意要杀人的，所以不应该以死亡的人数还有这个舆论的压力来判刑。无论如何在上诉之后，于2018年7月2日这个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维持原判。那么被判死刑的 Yus 和 Irving 呢，现在依然在死刑犯的名单里面排队等待执行的日期。而这个 Triano 家族留下来的那栋豪宅之后就弃置了，没有人住，也有这个房产经纪呢接受委托要把那栋豪宅出售因为在豪宅里面失去了六条生命所以也成为另外一种热点，就是有很多当地人包括一些 YouTuber 呢，就偷偷跑去那栋豪宅里面 要在现场直播或者是拍摄、啊、看有没有闹鬼、啊、来冲这个流量。老实说这样子做、啊、叔叔觉得很过分、哦、那么家族唯一的生存者、啊、那位小女孩 Zenit 在当时也有在她个人的 IG 上、啊、发出贴文呼吁人们不要去那栋豪宅里面、啊、做出任何对死者不敬的事情。总之在案发之后很多年、啊、在2021年呢，那栋豪宅终于卖出了，更换了新的主人。负责这宗交易的房产经纪名字叫做 Aldi Carmani， 他和生前的 Dodi Triano 呢是认识的，而且自己的妻子就曾经为 Dodi 工作。他说他当时听到那种惨案的发生呢，他和妻子都感到非常震惊和伤心。之后、啊、他被要求呢帮忙那把那栋豪宅转卖， Aldi 当时也觉得不忍心，毕竟呢他和妻子也是来过这栋豪宅作为客人、啊、情感上、啊、有一定的牵绊。即便如此呢，在 Triano 家族的要求之下呢，他同意帮忙转卖那栋豪宅。奥迪也承认、啊、在贴出这个要转售的广告之后、啊、他面对很大的难题、啊、真的很难卖出、啊、坊间很多人传闻那栋豪宅已经变成了鬼屋，导致要出售、啊、困难重重，从最初的标价数十亿印尼盾、啊、到最后一度降价至五亿印尼盾也很难卖出。要么就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啊、想要借这个低廉的价格呢以各种手段要转售从中牟利、啊、不过都被奥迪呢拒绝了。他还说最荒唐的就是有人出价仅仅50万印尼盾来买，折合呢就只有新台币1000块钱、啊、奥迪就是说如果要卖50万印尼盾的话，他说不如干脆自己买下来好了。那栋房子呢、啊、其实非常的大，又有私人泳池，还包含所有的家具，里面的装潢很漂亮时髦、啊、听众们可以到南洋奇闻的 IG 里面看这个照片、啊、真的是一栋很漂亮的房子。而这位房产经纪 Aldi 呢，最后也是经过长达1.5年的时间才成功找到一位、啊、真的有兴趣要买的买家。他也是考虑了整整6个月之后才下定决心买下来、啊、不过成交价多少呢、啊、他是要保持秘密。奥迪也是相信说、啊、即使这栋房子里面、啊、有人去世、啊、但是他并不会沦为鬼屋。他认为人死了之后、啊、就会上天堂，不会留下来打扰人类的。他也相信新的主人呢会对那栋豪宅感到满意。到目前为止呢似乎都是这样子、啊啊、没有再听说那栋房子、啊、要再次转卖，新的主人应该租得还 OK 吧、啊。好，本集的南洋奇闻真实犯罪案件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可以的话，请到南洋奇闻的 IG、YouTube、Apple Podcasts、Mixer Box、Spotify 给叔叔留言、点赞，还有五星好评、啊、有多余的零用钱的话，也欢迎呢买咖啡支持叔叔、啊、让叔叔继续做好南洋奇闻这个 Podcast 节目。好，接下来呢就是、读出听众的留言。首先是在 Apple Podcast 里面、这位听众他的名字很特别、啊、他写的名字是兔兔 XXXX， 兔兔就是凹兔的兔、哦、两个兔再加四个 X 四个交叉这样子。然后留言标题写好节目、内容就是魂伯勇那集改编真的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啊、叔叔也是蛮喜欢那个故事、哦啊、听到大家喜欢呢、啊、叔叔也觉得很开心。好，下一位的留言呢是来自 Forensic 叶、啊、小叶老师，谢谢你谢谢你的打赏、啊、他就是赞助了前几集分岔口的故事、哦啊、然后他留言说叔叔的故事永远那么棒、啊、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接下来的留言是来自 Mixer Box， 这位留言的听众是许秀婷、啊、他说头香来啦，叔叔在上集也就是分叉口的终极的时候呢就念听众留言，听到我自己啊好不好意思啊，每周听叔叔的故事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晚上上班的时候呢都会习惯看叔叔的故事上架没有，好可以工作时一边听，那么陪伴我无聊的工作夜、 哇，好辛苦哈，也辛苦叔叔每周都创作好听的故事。叔叔很忙，也请保重身体，加油哦！谢谢你，谢谢你哈，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啊，最后的留言呢是来自这个 IG， 在四月一日愚人节的时候呢，叔叔就有在 IG 上啊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就说南洋奇闻要改名为南无福报。那么当时呢就非常感谢啊听众们的留言啊，来祝叔叔愚人节快乐，包括呢就是刘泰璇啊 MRSSD8JessicaCMHBob04-1195KipCA， 还有就是 ToyJ Studio， 还有 Mark Huang Kaori Momo， 还有 Happy Argo， 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呢也是啊愚人节快乐。那么听众们在听了那么多南洋奇闻的故事之后，大概啊心中有一个底，就是觉得啊，如果南洋奇闻真的要改成南无福报的话，那个时候叔叔应该是要剃度出家吧。啊，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事啊，因为叔叔呢凡心太重啊，根本不可能皈依的哈。话说录音这一天，叔叔也看到啊，愚人节这一天啊，马来西亚非常出名的创作歌手黄明志呢也是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在 IG 上不但是宣布自己死掉啊，还在马来西亚非常有名的这个专门办后事的这个殡仪馆富贵集团、啊、办了一个追思会啊，就引来这个舆论了哈，非常两极。有些人说没什么，有些人就说这样子做很过分，有些人呢就退追踪啊。至于这一点嘛，叔叔就不予置评了，毕竟那是他个人行为哈。啊，叔叔本人呢是不敢做了哈。OK， 好，我们下周再见哈。最后呢请让叔叔啊说出所有赞助者的名单。